特朗普对话驻南韩的美军，关心南韩局势。特朗普称普京在度摧毁俄国，抨击普京做得好差。另外四名加沙人质将返回，特朗普称考虑访问中东。TikTok 在 Apple 和 Android APP 商店仍然停用，中共软化。欧盟主席说，我们必将回应第二次中国冲击。唇语专家解读奥巴马和小布殊的对话，内容引热议。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天是香港1月22日星期三，欢迎收看希望之声国际风云，我是林欣。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南韩总统尹锡悦被南韩首尔法院签发逮捕令，面临宪法法庭的弹劾议案审理程序。如果裁定弹劾议案不成立，尹锡悦将立即恢复总统职务。不过最新消息指，南韩宪法法院的代理首席大法官和南韩民主党李在明的关系，《北韩的崩溃》一书的作者，美国空军退伍军人 Tara 21日在 X 平台发布消息指，憲法法院代理首席大法官文亨培是極左派，是法律研究團體的成員，由時任總統文在寅任命，是負責彈劾案裁決的憲法法院代理首席大法官。不單止是這樣，文亨培還是民主黨領袖李在明的密友，憲法法院一直正在為民主黨和李在明服務，這個令南韓網友感到沮喪。有網友表示，南韓法院已經墮落為由共產黨社會主義法官組成的代鼠法庭，這個就是南韓面臨的悲慘局面。到底還能夠指望什麼公正的判決呢？不過舉世矚目的美國總統就職典禮當日，特朗普總統駐扎在南韓的美軍克里斯萊恩中將、第八集團軍的總指揮軍事長拉曼博蘭代表美軍和特朗普總統進行了視頻對話。美軍代表表示祝賀特朗普的勝利，歡迎美國第47任總統回來。特朗普總統並問到了南韓的情況，美軍代表表示，我們的戰鬥重點，我們的堅定承諾保護我們的家園。特朗普問到怎樣，現在南韓怎樣了，情況怎樣？我估你會話你遇到了心懷不軌的人，而且我和他的關係發展得不錯，他是個堅強的人。這個他指的是南韓總統尹錫悦。特朗普意味深長地說，如果有人想發表聲明請便，我喜歡看到沒有人和他玩遊戲，向那邊的每一個人問好，我在南韓有很多朋友，做得好。值得注意的是，就在20日當日，特朗普總統簽署行政命令，宣布卡特爾是恐怖組織，美國軍方已經展開追捕行動。據悉，在2024年12月8日非洲加納舉行的總統選舉中，挑戰方前總統約翰·德拉馬尼·馬哈馬以56%的得票率勝出，而加納副總統馬哈穆杜·巴姆米亞候選人在官方投票結果公佈前就承認敗選，他似乎知道那些計劃操縱選舉的中國人已經被捉獲。外界認為特朗普這次和駐南韓的美軍通話透露了一個訊息，也就是特朗普在這裡關注南韓的動向，並且之前和尹錫悦有接觸，尤其是之前16日美軍情報人士透露，在去年12月3日南韓緊急戒嚴當日，南韓戒嚴部隊和美軍聯合行動突襲了京畿道水源選舉委員會培訓中心，逮捕了99名涉嫌干預選舉的中國籍嫌疑人，並將他們移交給美軍。這件事完全是和美軍共同配合的結果，由此看來，南韓的事還是比較樂觀的。另外，北韓官媒《勞動新聞》報導了南韓總統尹錫悦涉嫌內亂頭目已經在15日被逮捕的消息，並在北韓百姓中出現了各種反應，恐怕令北韓金正恩政權感到非常意外。不過21日，據多名 Daily NK 北韓內部消息人士表示，北韓百姓通過了《勞動新聞》 知道咗有關尹石月被捕嘅消息之後，表現出震驚嘅同時，又表現出憂心。北韓呢個舉動嘅主要目的係要令北韓百姓心目中留低咗南韓民主主義體制嘅弱點及社會主義體制嘅政治穩定。但係事實上，百姓們嘅反應同平壤當局嘅期待相左。實際上，平安北道新義州市嘅百姓們相當感嘆咁話：總統亦會遭到逮捕，而且追究責任，依個真係嚇親我。他們跟南韓現在自己所處的現實進行了比較。據平安北道消息人士稱，在新義州市有一位30多歲的百姓表示，我們所受的教育是資本主義社會，是一個腐爛的社會，但覺得這個國家才是由國民當家作主的國家。我們在很早就已經斷了糧食供應，導致很多人在飢餓中掙扎，亦不敢說出真話。但南韓的人民竟然追究領導人的責任，甚至將他送入了監獄，覺得很厲害，亦令人震驚。南韓事件不單止震撼了南韓國內，甚至有外媒報道說，一名派駐中國大連的北韓貿易官員匿名受訪的時候說，如果在北韓，當官員們對於最高領導人金正恩有任何的反對之舉，這樣肯定就會引發一場血腥的清洗。這名官員表示，民主制衡在北韓是一個很陌生的概念，當看到解除戒嚴的決議在國會通過，而後尹石月立即宣布戒嚴的時候，他和其他貿易官員都感到十分震驚，甚至相當感動。外界認為南韓政局看起來民主陣營步步驚險，結局或者是獨裁政府覆滅的開始。你聽過兩歲就開始玩癲癇的小孩嗎？經過多次治療無效，直到他試了三高代謝布，症狀竟然有所好轉。這個是來自波士頓關女士朋友的兒子的真實故事，等我們一起來聽下。
小朋友两岁就开始癫痫，去了很多医院都医不好，一发病每朝早起身鼻涕就在那流，经常晕倒。他有1.8米，跌亲个头就呢度一个伤口，那度一个伤口，经常要到医院去连针。
呢位细路仔现在已经27岁了，他的妈妈几乎放弃了对他的治疗。他曾经尝试过各种保健品，但是都没有治愈他的儿子的病，因此对保健品失去了信心。直到他试了三高代谢补，结果竟然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我说你试下啦，结果他试了，在吃到半樽的时候，小朋友的鼻涕明显减少，分泌物亦少了，头晕偶尔发作一次，病情变得轻微了，他妈妈就非常开心，带着感恩的心情。
三高代谢补不单止改善了小孩的癫痫症状，甚至连他的爸爸有遗传性高血压都服用了三高代谢补，并且获得了显著效果。
三高代谢补既然将人体睇成是一个小宇宙，对全方面的调节，咁都是非常有用的。我没有半点宣传的，我自己都是暗荷包拿钱买的。
这个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故事，或者这款产品亦能够带给你意想不到的健康改变，为你的生活注入新希望。特朗普在就職演講期間沒有談論俄國和烏克蘭的衝突，但是在隨後的白宮記者採訪中，特朗普單獨討論了普京的問題。美國媒體21日報導指出，特朗普在採訪期間表示，他認為普京不達成停火協議的做法正在摧毀俄羅斯，破壞了俄羅斯的經濟。特朗普說，我認為俄羅斯將會遇到大麻煩，你看看他們的經濟，你看看俄羅斯的通貨膨脹，我和他相處得很好，我希望他願意達成協議。他亦講到俄國在戰爭期間傷亡率驚人，這場戰爭已經接近第4年，歐美官員估計有數十萬俄軍士兵在戰爭中減員。特朗普表示，普京不會感到興奮，他做得不太好，我的意思是他正在苦苦掙扎，這個並沒有令他看起來很好，我認為他會好好地結束這場戰爭。特朗普稱自己準備和普京見面，可能很快就會發生。他說烏克蘭和俄羅斯的戰爭不應該爆發， 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話俾佢知，佢希望達成協議。相關嘅講法同基輔最近發表嘅言論相呼應。澤連斯基表示對外交持開放態度，只要佢能夠以烏克蘭可以接受嘅方式，可持續咁結束戰爭。特朗普話澤連斯基希望達成協議，我唔知道普京係咪願意，佢可能唔會，我唔知道。在媒體交流期間，特朗普總統要求在歐洲北約成員國支付更多資金幫助烏克蘭。他說美國為烏克蘭提供的援助資金比歐洲多2000億美元，這個太荒謬了，因為烏克蘭戰爭對他們的影響更大，我們之間隔著一片海洋。哈馬斯不抵多方壓力，宣布分批釋放以色列人質，繼19日釋放3名以色列女性人質之後，21日哈馬斯對法新社稱將在25日釋放另外4名女性人質，以維持停火協議的生效。亦在當日，特朗普表示他正在考慮訪問中東，但是在近期不會進行這次行程。特朗普說我們正在考慮前往中東，雖然目前還未有。而特朗普的中東特使威特科夫20日證實，他計劃前往加沙以了解人質協議的實施。在公開採訪中，特朗普表示我們現在正在發生一件叫做人質回來的事情。他感嘆一些人質的狀況不佳，並提到了返回以色列的人質達馬里雖然已經獲釋，但在2023年10月7日的哈馬斯襲擊之後，他的兩隻手指被截肢。特朗普在講到人質的時候說，如果我不在這裡，他們就永遠不會回來。對此，以色列時報引述匿名阿拉伯外交官的話說，特朗普和威特科夫確實幫助這個協議跨越了終點線。特朗普多次公開強調要求哈馬斯在他就職前達成協議，否則中東將付出慘痛的代價。同時，特朗普團隊亦和內塔尼亞胡溝通，令協議走向正軌。特朗普說拜登無法完成這件事，只是我用最後期限逼他，他們先完成了這件事。圍繞 TikTok 的禁令在美國掀起大量關注。路透社21日報導說，在特朗普要求緩和 TikTok 撤離禁令之後， TikTok 在美國 Apple 和 Google 商店中仍然無法使用。目前為止，這家企業正在等待成就一筆美國交易，以挽回部分損失。報導指出，雖然 TikTok 的不賣就禁用這個法律被推遲75日之後，軟件恢復了服務，但是其應用下載並沒有回到美國的兩大手機 APP 商店。蘋果的 APP Store 在21日一度顯示 TikTok 和其他字節跳動應用程序在你所在的國家或者地區不可用。而 Google 平台在當日亦曾經表示，由於當前法律要求 TikTok 的下載已經暫停。南華早報21日引述中方消息人士的言論說，中共當局在 TikTok 命運的立場上似乎正在軟化，希望能夠達成一筆交易，順便改善美中兩國的關係。中共外交部發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記者會上聲稱，TikTok 的交易根據市場原則，由企業自主決定，還宣稱如果交易達成，應該符合中方法律。有觀點認為，這個亦反映出中共當局干涉交易的意願。歐盟主席馮德萊恩今年首場公開演講提到，生產過剩恐怕將帶來第二次中國衝擊，而歐盟當然必須因應。他談及大環境，並兩度用台灣舉例子。歐洲聯盟執行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21日在世界經濟論壇的年會上分析世局變化，一方面世界現在仍然比過去更連結，2000年以來全球貿易量幾乎翻倍，一個晶片在美國設計，在台灣運用歐洲的機器製造，在東南亞封裝，在中國組裝已經成為日常。但另一方面，去年全球貿易障礙以價值計算是過去的3倍，供應鏈依賴不時被當成武器。現在俄羅斯用能源要脅歐洲， 而連結人類的東西，例如在海裏面的資訊電纜，則從波羅的海到台灣海峽都成為被破壞的目標。他表示，我們已經進入一個地緣戰略嚴酷競爭的新時代。25年前中國介入世界貿易組織 WTO 的時候，中國向各國大增的出口被稱為中國衝擊，現在有人正在談論第二次中國衝擊，歸因於中共政府資助下的生產過剩。我們當然必須對此回應。馮德萊恩強調，各國都在對中國的扭曲市場行為採取貿易防衛措施，包括全球南方國家，歐盟亦是這樣。在保持與中國對話往來的同時，歐盟亦將持續經濟上對中國的去風險政策。時政評論員微語看世界的節目主持人陳微語對此評論說，第一次中國衝擊是在中國加入 WTO 之後，鄧小平採取的韜光養晦發展經濟欺騙了很多歐美國家，雖然他們普遍感受到的是經濟競爭的壓力和機遇，但更多的是將中國視為一個充滿潛力的市場，期望通過貿易和投資進行互利合作。而第二次中國衝擊主要是中國的產能過剩造成的，歐美國家對中國的認識轉變為擔憂和警惕，產能過剩導致的低價競爭引發了貿易摩擦，尤其是在鋼鐵、鋁製品等行業，歐美國家感受到的威脅更加明顯。如果說在第一次衝擊的時期，歐美國家大多數採取開放貿易的態度，將這種衝擊視為機遇，認為可以透過技術創新和靈活應對來與中國競爭，這樣在第二次衝擊中，歐美國家已經逐漸意識到中共不會遵循國際秩序，他們的發展都是通過低價傾銷、擾亂市場、剽竊技術、彎道超車等等這些不正當競爭手段達成的，對其他西方國家造成的傷害現在已經顯而易見了。現在不單止是美國，歐盟亦同樣開始反思，都意識到依賴中國的供應鏈和市場可能帶來巨大風險。所以我們看到特朗普在就職演講中就提到要從中共手中攞回巴拿馬運河的控制權，包括其他的政策很多都是壓制中共的不正當競爭，不能夠說歐盟是跟進美國的行動，應該說現在世界正在覺醒，已經發現中共的本性不改，就好像是有人終於發現自己家裡面經常有賊入來，而這個賊還是過去經常來訪的熟人，以後中共只能夠接受公平對等的國際規則，否則就會被踢出這樣的遊戲。美國前總統奧巴馬和小布殊出席特朗普就職典禮，英國電訊報21日刊載文章引述唇語解讀者的話說，在就職儀式期間，奧巴馬曾經詢問78歲的小布殊怎樣才能夠阻止將要發生的事。擁有230萬社媒粉絲的聾啞人唇語者江薩雷斯解讀說，在其中一次會面中，奧巴馬對小布殊致意，並且先說很高興見到你，隨後他對小布殊說，我們怎樣才能夠阻止正在發生的事？小布殊試圖忍住笑意，但是隨後開始大笑，奧巴馬亦露出笑容。在儀式當日，奧巴馬再次單獨出席，而前第一夫人 Michelle 沒有參加。而在美國社交媒體上，小布殊曾經多次做出誇張表情的畫面在網上大量傳播。小布殊的女兒哈格表示，這是因為她經常出現在奧巴馬旁邊。他表示，儘管奧巴馬發表了不尋常的言論，但在他看來，他的父親表現得非常好。好了，今天的新聞就報導到這裡，多謝你的收看。